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2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红利退场，恶果登场》。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同大家探讨嘅话题咧，就系中国大陆嘅人口结构吓，但系唔系上一次嘅人口普查，系讲紧嘅人口结构而家嘅变化嘅。咁啊，而家睇到咗中国大陆咧，唔想结婚嘅年轻人咧系越嚟越多嘅，而离婚率咧亦都越嚟越高。咁究竟后生嘅一辈咧系点谂嘅咧？佢哋点解会咁做咧？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分析一下。
是啊，即是中国的年轻人当然就同可能同香港的年轻人差好远啦，大家是不同的生活环境长大，是吧？所以他们对制度暴力啊，或者是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东西，他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因为一直都是这样长大的。他们也都不介意，没办法看到外面的 Facebook、Twitter， 他们不介意，不嬲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东西现在来讲，他们真的可能很介意了。為什麼呢？因為情況是在中國大陸來說是越來越差。第一個就是經濟，經濟就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就業，他們的將來。那這個將來包括他們要不結婚啊，要不要去生 BB 啊，要不要買屋啊這樣。第二呢，就是說他整個的趨勢現在來說呢，就是對民眾的控制是會越來越緊要，就是這種控制可能比他們的父輩的控制是更加重要的，更加不允許年輕人有些多元的少少的想法，即不是多餘，是多元的想法。再加上即他整個政治制度上本來就是一個很不公平的制度，所以就令到這些的年輕人呢現在來說是可以是很爆炸性的。他當然即壓得很重要，但是我想這個世界如果是只是用壓就可以令到它停止，令到它完全不改變，是沒有可能的。歷史上我們看過有更加厲害更加高壓的手段，但是最終都是沒有辦法去壓抑人性或者人那個反抗的情緒。那現在對無論年輕人來說，他們是工人也好，或者他們是讀過受過高等教育做白領也好，都是有各有各的不滿意的。
他們大概有什麼不滿意的呢？
就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前幾天中國年輕人對未來的經濟就是感到很擔憂的。只有低於 30% 認為經濟可能會好轉， 80% 就是認為他們是不想生這個小孩的。
哇，這個比率很高啊，那中國開放生三個小孩，那怎麼實現啊？
但是這些年輕人呢，他們大部分是認同共同富裕和財產稅的。我覺得即共同富裕有一樣東西我們前面說過，就是很吸引一些覺得自己覺得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一種弱勢，覺得自己的能力沒有辦法得到和能力匹配的回報，這些人就是對共同富裕是特別覺得有吸引力的。這些年輕人大部分都是贊成共同富裕的。他們不生小孩的原因就當然因為會影響他們的生活，因為也是那個會影響他們的消費。根據中共衛健委在5月份一個答記者問的時候，他們承認他說即現在一般人的生育意願真的降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經濟負擔重，有沒有人帶小孩，另外就是女性的員工如果去生育之後呢，他的工資會下降，這點可能就跟中國的情況很有關係，我想在西方來說，女性她們如果生育之後是絕對保障她們回來，她們是不會因為她們有小孩而工資下降或者她們的晉升的機會減低的，是不可能的。
中國大陸這種情況很明顯在歧視，是不是？歧視女性，不單止是歧視，這些是人權來的，所以制度不同， 会形成咗唔同嘅呢个咁嘅表现嘅，亦都系体现咗中国大陆嘅所谓立法者咧，喺呢啲最需要立法嘅地方咧，根本就冇去做，根本连法律嘅保障都冇咯。咁你话叫人哋结婚生仔点生啊？仲要生三个添，咁啊真系几笑话下噶啦。
咁咧就習近平當然而家嚟講係極力咁去推三孩政策啦，已經係提升到係國家大事嚟噶啦。但係中國今年嘅第三度嘅結婚人數咧，就係跌破200万，即係只有172万對係成婚嘅，好少喎、啊！即係全中國咁多人口嚟講嚇，咁如果呢啲人都唔想結婚，佢點會有生 B B 啊？係嘛？佢唔會噶。佢不但咧就係唔想結婚，而且咧離婚率好高。呢個咧就係專指90后。咁90后咧就第一咧就男女失調得好緊要。54个男仔咧係比46个女仔本身就失調啦。而咧就喺1.7亿人當中，90后有咁多人嘅1.7亿人當中咧，這個註冊結婚嘅咧就係唔超過1000万對。結婚率只是佔這個人口的10%，而離婚率就達到35%。
九十後這群人算是中國的中堅，如果他們的結婚率這麼低，離婚率這麼高的話，證明他們對社會的看法可能很負面，會不會是這樣呢？老喬，
就我們今天就想探討一下，就是這些年輕人他們不生 BB 不結婚的，除了他們自己說出來的原因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咁其實係有兩三個原因嘅。第一個喺中國大陸嚟講係好富有中國大陸嘅特色嘅，就係嗰個階層係已經穩定固定化啦。即係意思即係話，你如果係呢個階層咧，你大概一生人都唔會再超越噶啦。你係農民工，你就農民工；你下一代都農民工，你個孫都係農民工。但如果你係紅門，即係你係唔係豪門啦嚇，係紅色家族嘅。你大概你的仔和你的孫都不會差的。那這種就是叫做階層的固化，這種這樣的階層是不可以通過教育來打破的。所以他們有一句話叫做寒門難出貴子，他們有一句這樣的話。那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來講，就算香港啊、美國啊都是這樣的，有些人都是家裡的父母都不是受過很多教育啊，或者家裡很窮啊，但是他如果勤力讀書，他考上一個好的中學，入了大學，是吧？那他出來，那他就馬上變中產階級了，他找到一份好工，他馬上就階層就有一個跳躍了，但中國大陸來說不可能的。那呢就有些數據呢，就是只是1990年那時候，距離現在應該是30年了，那時候稍微好一點，他說有22%的學生是來自中國農村，大概1/5，但是農村人口很多，但是當時來說好一點，但是到了2016年這個比例已經降到10%，即是減了10多%。很簡單，其實就我想一字那麼淺，你是窮的，第一你就沒有錢，你沒辦法好像他們那樣很多補習學校啊，即是可以給到錢去有些學校係嘛，啲咩特別的費用啊，或者啲名校啊，有佢自己的要求啊，你冇錢。第二咧，好多人係冇户籍，農民工就非常之明顯啦。呢點情況，佢根本佢唔俾你入學，你冇嗰度嘅户籍，你入唔到學。第三就是跟你冇錢就冇關係㗎啦，喺中國大陸嚟講冇關係，你就唔使諗啦。咁喺呢個長期冇錢、冇户籍、冇關係之下，你好多時候就冇自信㗎啦，你知道係冇可能。所以你亦都唔覺得自己係應該去試，連試你都唔會試。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就係爸爸係農民工，下一代亦都係農民工，到下一代嘅下一代都係農民工，冇辦法打破。我大家都可能聽過沈棟啦，沈棟最近寫咗本書叫做《紅色輪盤》啦嚇。咁佢就講到佢話：你呢種情況你係冇得救嘅。點咧？就係有錢人或者特別係嗰啲紅色家族，佢從細就去唔同嘅幼兒園。是有特別的幼兒園，有特別的學校，住在不同的區，他們叫做院子，不同的區，這個系統一直這樣 運作下去，這個也是我一個來自一個北京的一個朋友，他經常都告訴我，在北京哪幾間校呢，就是 就係、是、習近平佢哋細嗰陣時去嘅，邊間咧就係阿薄熙來去嘅。呢啲學校就係固定噶啦，佢哋唔會收其他人。咁所以喺呢個間校裏邊，你識埋嗰啲亦都係紅色家族啊，啲太子黨啊咁，就一齊咁樣喺間校長大，喺間校附近嗰度，亦都係嗰個區裏邊住。就係、是、咁樣，佢哋從佢哋細個到佢哋老，都係一個固定嘅圈子，一個階級劃分嘅圈子裏邊。
哇，陆桥讲得非常之精准吓，呢啲就系特权阶级啦，乜嘢都系特工，乜嘢都系特别噶吓。原因系咩咧？其实王震以前讲过一句话咧，就非常之清楚噶。天下系老子打落嚟嘅，所以系老子坐天下，亦即系讲话，只有系佢哋嗰班所谓阿陆桥咁先讲紧个红色嘅家族咧，先至有机会做特权阶级。
咁就所以就冇得救啦！呢、這個就階層固化，令到好多年輕人一眼望穿，知道自己冇機會，唔使喺度自作多情噶啦，亦都唔需要天真噶啦。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就話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情實即係嗰個經濟又咁好，有可能唔穩定嚇，冇一樣嘢係可以自己掌握喺自己手裏邊嘅。咁啊，簡單啲啦，就唔結婚啦，就唔生 B B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是、貧富差異。即、就、係、是、你而家嚟講，就即係、就是、中國大陸有錢嘅人係好多啦，多到咩地步咧？2020年，中國成為第一個係產生最多嘅億萬富翁嘅國家。咁呢個咧就係佢個人數多到咩地步咧？多到咧就係、是、美國、印度同德國呢三個係第二、第三、第四，加埋都仲要多。即、就、係、是、有錢人係咁多嘅。咁你大家都話點解啲錢咁容易啊？咁就呢個係另外一個題目嚟嘅，大家都可能好簡單啊，貪污腐敗啊，以權謀私啊，乜都有啦，係咪？咁所以即係絕大部分嘅錢係掌握喺一小部分嘅中國人手裏邊。喺2020年咧，個統計就話最富有嘅前1% 嘅中國人擁有全國大概30%嘅財富，呢、這個咁嘅比例係全球之冠㗎啦。其他國家都有呢種情況，都有啲有錢人係掌握好多財富，但係呢一個咁樣嘅percentage 咧，就以中國為最多最高噶啦。咁咧就，但係李克強亦都講咗啦，中國有6億人嚇，佢嘅平均收入唔到人民幣1000蚊，咁呢個6億人係佔咗全國嘅勞動人口嘅40%喎。咁所以即係個貧富懸殊，亦都係冇得打破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啲人又覺得，既然都係成世窮噶啦，亦都冇辦法打破，經濟又越嚟越差啦，咁就算啦嚇。我嘅人生就係我自己就得啦，我唔生，我亦都唔去結婚嚇，就咁樣。咁啊，但係即係話分兩頭，就係、是、過去嘅改革開放裏邊咧，真係中國人即係、就是、有錢過以前係好多嘅，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又亦都有所謂嘅中產階級嘅出現。咁就算一般比較窮嘅，佢嘅生活都係即係某部分或者係某個程度上有改善嘅，咁就係經濟改善嘅當中，佢哋對好多嘢嘅期望咧，就同以前唔同啦。喺毛澤東時代有啲嘢可以忍嘅，而家唔得，唔可以忍。特別後生仔，我唔忍。你真係逼到我好辛苦嘅時候咧，咁我就躺平。呢個以前我哋躺平呢個題目，我哋有一輯係專講躺平嘅。咁就主要就係話我乜都唔做，我嘅慾望好低啊，我就唔工作噶啦。我又唔結婚啦，我又唔買屋啦，我又唔會生細路噶啦，我冇背景，亦都冇貴人即係幫助，真係有咩事啦，咁我自己承擔咯，係嘛？要即係要生要死，我自己為自己負責啦。不過我就係唔會去忍受呢啲時間長嘅工作，一啲所謂嘅996。996咧就係朝頭早9點翻工，夜晚9點放工，然後一個禮拜工作6日。佢話咁長時間我唔會忍受。我亦都唔會忍受完全冇升遷嘅機會，太攰啦！我情願用另外一種方式。咁所以咧，就年輕人當中，以前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躺平。但係躺平唔係唯一而家嘅年輕人，中國大陸年輕人應對佢哋嘅生活嘅方法。另外一個咧就無可奈何嘅所謂嘅內卷。內卷嘅意思即係話機會好少，大家都去爭，過度咁樣去競爭。呢、這個社會而家嚟講就係一個咁嘅情況啦。躺平就係我唔爭，我退出競爭；而內卷咧就係話我無可奈何，我既然要工作，我就一定去爭。
一定去爭，聽起身幾好聽，似乎有得幾好咁。咁點解叫內卷呢？究竟佢嘅爭法同我想象嘅係有啲咩唔同呢？
生到咩地步咧？嚇，即係有時就係喺即係譬如喺清華大學啦，有一個影咗啲相出嚟啦。咁啊，即係大家就係鬥分數啊，鬥點樣交數啊？寫5000字就夠啦。咁好多人就話我要寫夠7000字，另外一個話7000字都唔夠，我要寫夠8000字。我就係要用8000字嚟打倒晒你哋，我要係做嘅嘢超出個教授要我做嘅嘢，從而得到最高嘅分數。即係大概意思就咁樣啦。咁但係喺公司嘅情況更加啦，係嘛？有一個咁樣嘅項目落嚟，大家都去爭。爭崩頭，係用盡一切嘅手段，黨文化嘅所有嘅基因全部出晒嚟，大家去爭，爭到最後，個個都係輸家，因為個個都筋疲力盡，啊，相互咁去消耗，鬥到死，但最後大家都係輸嘅，無情咁嘅競爭。咁呢個情況就係而家嘅，就係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已經到個地步，就係佢哋嘅精力，佢哋嘅生存嘅所有嘅空間，就俾呢啲嘢佔晒。为佢自己而活，再多少少负担，佢都冇办法再去忍受噶。
听阿陆桥咁讲咧，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可能嗰个选择太少啦。同一样嘢咧，大家都想出位，所以想将佢整得精益求精啊，最后都系输家，好可能都系多余嘅。虽然喺中国大陆咧，阶层已经系固化咗嘅，但系亦都有少部分人咧，似乎亦都得益咗嘅。佢亦都系突破咗阶层嘅固化咧。可能会富咗起身噶，路桥。
过去嘅几十年里边，的确有一啲本来比较穷嘅人咧，佢哋系富起来了吓。佢哋做生意又好啊，或者系曾经做过公务员嘅，但系因为佢职权令到佢有机会去攞啲油水吓，咁跟住用呢啲油水去做生意，咁嘅生意做越好啦，因为即系官商互惠，咁就越做越多钱。咁但系呢啲人咧，佢哋而家嘅下一代就冇咁好彩啦。
点解啊？唔系一样嘅做法咩？
而家咧就已经唔系呢啲资本家或者企业家嘅时代。这个时代随住阿习近平佢所有嘅政策已经成为过去啦。有好多后生仔出到嚟，本来谂住我爸爸系咁样发嘅，所以我会照。係咁做，我想用同樣嘅方法，但係佢哋發覺嗰個競爭係激烈到不得了嘅。另外咧，就市場亦都飽和到好緊要，再加上咧，有時做生意咧，以前嚟講咧，你就係你一檔生意做得好咧，人哋會嚟幫襯。而家咩都喺網上，喺網上係另外一個世界，係大家都攞到即係啲 consumer 啲消費者攞到好多資訊，佢唔識你嘅，佢唔會話啊，你隔離嗰個做生意嗰啲佢賣啲嘢幾好，我去買，唔係咁樣。即係網上購物係另外完完全全就係講競爭，就講你嘅宣傳，講你嘅價錢夠唔夠，可唔可以 beat 到其他人。咁所以喺一個咁生存好艱難嘅情況之下，好多嘅而家出自中產階級嘅年輕人亦都覺得好辛苦，個世界已經變咗噶啦，就係咁樣。
佢哋呢啲先富起來嘅人咧，都唔掂嘅話，咁嗰啲上班族咪仲慘？
喺呢個內卷嘅情況之下，但講翻去翻工嗰班啦嚇。佢哋啊覺得即係壓迫佢哋咧，就係佢哋嘅老闆最憎佢哋嘅老闆，最憎就係資本家，即係覺得呢啲資本家咧就令到我生活好似地獄一般嘅。呢種亦都當然係多多少少受到共產黨嗰種即係某種宣傳啦，係嘛？有時話資本家係好好嘅，但係而家嚟講啱資本家就好差噶啦。越嚟越左呢啲後生仔嘅諗法就係越嚟越係咁樣。咁啊，就見到馬雲都俾人打倒啦，係嘛？咁佢哋嘅更加就覺得呢班咁嘅資本家咧，其實就吸血鬼嚟嘅。
中共最高興噶啦，因為佢成功將嗰個重心或者將嗰個目標咧係轉移咗嘛。其實歸根結底係中共嘅問題，唔係呢啲資本家嘅問題啊嘛，係咪？
你亦都好多時候咧，佢哋受到不公平嘅待遇，都無可奈何，因為冇工會嘅呢回事。佢哋有嘅工會都係假嘅工會，冇真正西方意義嘅，即係可以同勞資。雙方係可以談判嘅一個籌碼，乜都冇。咁咧就再加上用一樣嘢，亦都係好真實嘅，就喺中國大陸咧，你35歲咧，特別某一些行業咧，你已經老噶啦。咁喺西方嚟講，35歲有好多人仲讀緊書嘅係嘛？好多人係讀完大學咁樣去做幾年嘢，咁啊跟住又去讀碩士，讀完碩士又唔夠啦，又話啊呢個行業可能係需要另外一個碩士學位，咁又做做下又再去讀。35歲大把人仲讀緊書，但係喺中國大陸嚟講已經係老啦。特別你如果係喺科技嘅行業，咁咧就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呢班嘅喺內卷當中嘅後生仔，你話佢哋向唔向往共同富裕啊？ 梗係向往啦，係咪啊？最好唔使做，大家共同富裕，我冇咁辛苦啦。但係咧，就其實共同富裕真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陷阱嚟嘅。咁啊，清華大學嘅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就話：佢話共同富裕最終就會導致共同貧窮，因為共同貧窮嘅特色咧就係大鍋飯大家食。不過佢話，即使係大鍋飯啊，亦都唔係淨係一鍋，有大鍋有細鍋。即係你唔好以為只有一鍋飯，即係意思即係話喺共同嘅所謂嘅大鍋飯當中，都係有懸殊嘅，有差異嘅，有唔公平嘅現象嘅。佢話你睇下好多嘅好貧窮嘅國家，越係貧窮咧，那個貧富嘅差距就越大。佢講俾你聽係食大鍋飯，大家都公平，有錢人啲錢你有份係呃你嘅啫，就係、是、咁樣。
睇下《动物庄园》呢本书咪知咯，嘅猪都讲话公平嘅，但系其实都系唔公平。阿陆桥啱先亦都讲到咗，有特权阶级噶嘛？既然系有特权阶级，又何来公平呢？当然你哋嗰个饭呢，就可能真系公平竞争嘅，佢嗰个饭呢，根本唔会讲俾你知系食乜嘢噶嘛。
而家即系嚟到今时今日啦，好多呢啲年轻人嘅父母有啲咁多钱嘅咧，都好惊。根据呢一个嘅调查咧。有錢啲嘅年輕人咧，或者佢哋嘅父母都諗住嗱嗱聲將啲錢咧，就係運出去國外嚇。佢哋好怕好怕共同富裕。後生仔本身好中意共同富裕，但係佢哋有啲錢嘅父母就好怕共同富裕。
見過鬼仲唔怕黑咩？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啊？
所以而家嘅情況就係、即係中國大陸嚟講，呢班年輕人，無論佢係工人或者係白領、藍領都好啦，佢哋面對嘅困境會越嚟越尖鋭。咁喺中國嚟講咧，年輕人只有一條路可以行嘅，一啲都唔多元。呢條路就係祖國要你做乜就做乜，共產黨要你點做就點做。但係呢班嘅年輕人咧，我諗佢係討唔到啊習近平嘅歡心嘅。雖然啊習近平用共同富裕去誘惑佢哋。去想攞到佢哋嘅民心，但系呢班年輕人，第一佢唔生細路仔，咁呢樣嘢已經係對阿習近平嘅打擊好大。我知道有啲好大嘅企業已經做緊佢哋所謂嘅即係十年或者二十年嘅策略 strategic planning， 好多大公司都係咁做，一做做十年，一做做佢哋預測將來會發生咩事。佢哋已經知道中共嘅佢哋嘅生育率咧係斷崖式咁樣下降，即係直線下降。已經係唔打算翻去呢一個佢哋以前好中意嘅好多人嘅市場裏邊啦。佢哋已經有咁打算，唔再翻中國。咁啊，即係呢樣嘢對習近平嚟講就冇乜幫助啦。即係個生育率更加會低啦。咁當中有好多年輕人已經係決定佢唔競爭啊，佢唔工作，佢躺平。而嗰班內卷嗰班咧有好多不滿，主要係對權力嘅不滿。嗱，呢點大家要即係小心。佢哋嘅不滿情緒係發泄喺佢個老闆嗰度，或者係發泄喺佢老闆嘅老闆嗰度。就是對權力的一種反抗，但是這種這樣的反抗，如果有一天他知道這種所有這些的不公，所有這些的制度性的問題是黨產生的，是因為即整個政策是走錯路的話，那他們會不會好像他們父母輩那麼聽話呢？這個真的很難說了。所以我就經常都覺得中國的年輕人呢，就 是一個炸彈來的，但是他以前來說就是放在好像很深水裡面，而家嚟講咧，慢慢浮上水面。而習近平其實都好清楚，佢咁多嘅防範、咁多嘅監管，對人民越嚟越大嘅監控，同埋加速佢嘅洗腦，佢完全，我覺得佢係睇得到。而家中國嘅情況慢慢會係落得好快脆。喺咁嘅情況之下，年輕人係最危險嘅一群。
年輕人係最危險嘅一群，但係年輕人咧，又係中共最需要嘅一群，又係最需要佢哋出嚟工作。最需要他们来结婚生仔的一群，那怎么办呢？那这台戏就真的好看了。那我们会继续跟进这台戏，看看中国大陆的变化究竟是怎样走的。这里是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人世间的一切都在神的主宰之中。
喂，有冇睇新闻啊？澳洲政府出咗条新嘅法例，话打疫苗针啊有副作用嗰啲人可以有赔偿喎。
喂，点赔法先？有啲人打咗个疫苗针之后，成个人都唔妥噶， 有些就引起心脏病，有些搞到半边身不喐得，有些就引起身体的并发症，总言之就麻烦啦。实在呢啲针咧最好就自愿嘅，唔好逼人嚟打。而家佢表面上咧就好似话冇逼你打，但系唔打针嗰啲人咧就度度都话唔准去。而家个政府就话赔偿，点赔啊？搞到个身体唔妥嗰啲，你可以整得翻嘅咩？其实有几多人打到针啊？一样惹到病。其实最好咧就随啲人打唔打，就算啲人打咗啊，如果有咩事啊，咁佢自己负责啊嘛。咁而家个政府话，哦，如果打咗疫苗有问题嗰啲咧，可以向联邦政府申请赔偿啊，都揾嚟搞嘅。如果有啲人打咗疫苗之后出现生命危险嗰啲，你点赔啊？人命嚟噶噃，个政府赔得起咩？
嗱，至于点赔，我就唔知啦。你肯定要去申请咯。嗰个新出嚟嘅条例咧，就叫做联邦政府无过错赔偿计划。
喂。如果澳洲政府话赔啊，要俾几多钱至赔得起啊？
我话听讲啊，澳洲政府啊，准备攞5000万出嚟赔偿呢啲受害者啊。我自己咁谂啊，5000万啊，边系够赔啊？有啲人啊，因为打咗疫苗啊，命仔都保唔到，嗰啲点赔啊？
我而家澳洲申请疫苗赔偿嘅人已经超过10000人咯噃。
如果打咗疫苗针，身体出现唔妥嗰啲啊，赔钱都冇用啦。而家呢个新冠肺炎遍布全世界，好难避得开噶、哦，都唔知几时先至可以断尾啊。
要想疫情结束噶、啊，除非神出手。我咁讲啊，而家有啲人系唔信嘅，但系中国古代所有人都信。你睇宋朝就发生过一次好大嘅瘟疫，当时啊，全国嘅嗰啲和尚啊、寺庙啊、道士啊，都做法事，希望结束呢场瘟疫。所有嘅医生、郎中都用好多嗰啲配方都结束唔到。呢、这个时候咧，皇帝就召集所有嘅大臣，大家就商量啦，只有神佛出嚟先至搞掂。但是当时呢，大家公认的一个神是在江西省的龙虎山上面。咁就派出了一个好高级的官员，这个官员姓洪，他是太尉来的，就相当于现在的部长这一级啦。咁他来到江西的龙虎山下呢，有一个寺庙叫做常清宫，是道教的寺庙。一问，哦，确实那个神是在这里隐居，叫做慈汉天师。
啊，乡下佬，你讲到眉飞色舞，你是不是讲紧天方夜谭啫？
中国的古书上面有了记载的，这件事就叫做洪太尉误走邀月，你听我讲下去啦。咁常清宫那些人就讲了，哎呀，这个慈汉天师他不在这里住的噃，他住在龙虎山上面，好多人想去睇佢都上唔到去嘅，太危险啦。咁呢个洪太尉呢坚持要去，第二日朝早呢佢就上山啦。一上山啊，路上经过嘅地方有老虎有猛蛇，好大㗎。特别嗰条蛇啊，身体仲粗过呢个洪太尉嘅身体，吓到佢啊几次都唔敢上山啦。佢嘅心諗啊，有命上到去都冇命翻转头啊。但係諗到亡命难违，就坚持爬上山。死就死啦。一上到山顶见到咗呢个慈汉天师。慈汉天师就讲啦，我睇到呢你係真係有决心嚟搵我嘅。前面嗰啲老虎啊、蛇啊，都系我演化出嚟考验你嘅。个慈汉天师就讲啦，得啦，你而家可以落山啦，我自然会去京城㗎啦。话未录音，慈汉天师就唔见咗啦。
哇，呢、这个天师啊，唔通係用功能飞咗去京城？
確实係咁啊。
阿 Sam， 你冇睇神话故事嘅咩？嗰啲神係踩住个云咁飘到好远都得㗎啦。
佢飞到京城同皇帝一起做到一场法事，瘟疫就结束咗啦。 咁慈汉天师离开呢个龙虎山之前呢，就同呢个洪太尉讲：你落咗山之后，入咗常清宫，你见到任何一间殿堂，你都可以入去。
喂，嗰啲殿堂啊，好庄严噶，唔系随便可以俾你入噶。
冇错啦，道家嗰啲殿堂啊，你一定要系佢入室弟子，仲要分你第几代先至俾你入噶。
是啊，冇错啦。不过呢，这个洪太尉呢，是慈汉天师指定佢可以入嘅，所以佢就想去边度就去边度。咁佢行住行住呢，果然发现有一间殿堂是写明唔准入嘅，有封条嘅。嗰把锁啊都生晒锈㗎啦。洪太尉就讲：我要入呢间。旁边啲人就话啦：你唔睇到落咗封条咩？你点可以入去啦？慈汉天师一早就话咗，任何人都唔可以入。洪太尉就讲：你哋一个二个行开，因为天师已经话过，只有我可以入。嗱，好戏在后头啦，你哋听住啦。入到去之后就见到有一个井，上面有一个大石头扎住，嗰个石头呢有三尺厚。咁就吩咐啲人将嚿石头移开。哇，跟住个井啊就雷声大响。就有好多火球从井底冲咗上嚟，足足冲咗108个火球。仲有样奇呢，这个井喺殿堂嘅中间㗎嘛。
哇，乡下佬，你个井啊喺个殿堂嘅中间，咁多火球飙出嚟啊，呢个殿堂肯定烧到渣都冇啊。真唔真㗎？你系咪真喺度讲緊古仔啊？
阿 Sam， 有时世间好多事啊，就算你用科学啊，都冇办法解释嘅。
诶，历史书上面系有记载嘅，嗰啲火球系穿过间屋冲咗上天嘅，变成咗108粒星宿。30年后，呢108粒星宿全部投胎入三界做人啦，即系《水浒传》入边嘅108条好汉啦。所以人世间好多事，都是上天有意安排的。
嗱，喺历史上啊，西方嘅瘟疫呢，亦都有啲咁嘅传说噶噃。西班牙嘅瘟疫啊，喺1918年发生，又系肺炎引起嘅。当时呢，就认为，哎，只要青壮年冇事，老人家嘅啫咁。但系越嚟越多嘅死亡系喺20岁至40岁之间。而且好边远嘅山区啊，根本就冇人去嘅，佢哋自然都有呢种瘟疫出现，即系话唔系人传染噶啦，亦都好似系有安排咁嘅。
喂，又有人咁认为，由于道德败坏，所以招致天降灾难咯。
啊，咁啊系，我都听人哋咁样讲过啊。不过有啲人咧就唔会信嘅。其实有好多事是有历史记载的，就是警惕啲世人噶啦。
咁啊，呢句真啊，嗱，历史上记载啊，响埃及嗰啲犹太人要离开嗰个地方去另建家园嘅时候咧，个埃及嘅法老王就唔俾佢哋离开，要佢哋做奴隶。但系呢个摩西就话神叫咗我哋嚟同你辞别，俾我哋另建家园。如果你唔按照神嘅旨意，天就会降10个灾难。第一灾系血灾，第二系蛙灾，第三失灾，第四城灾，第五系畜疫之灾，第六系疮灾，第七系炮灾，第八系蝗灾，第九黑暗之灾。直至到呢9个灾难呢，都系应验咗。但是法老王呢仲是不信，嘿，偶然的啫，冇呢回事。咁摩西就同佢讲，第十灾就好严重㗎啦。如果你法老王仲唔信嘅话，第十灾就会非常之严重㗎啦。整个埃及，无论你贫富，所有嘅家庭嘅长子都会死。
哇，这个法老王好鬼顽固啫，九个灾难宁愿佢都唔信，咁第十灾又点啊？
到咗第十个灾难降临嘅时候啊，整个埃及 所有的家庭长子全部死光晒，连到法老王的大王子都死埋，所以法老王才明白天意不可违，就下令放这班犹太人走了。但是当这班犹太人全部移民走到去红海边的时候呢，法老王突然间又反悔了，带领大兵追杀到去红海。正是在最危急的时候，摩西就用他的拐杖将红海剪开两边，中间从海底就出了一条路了。于是乎所有那些犹太人就顺着海底一路冲过红海，咁到法老王的兵追到海边，那个海底潮路呢已经消失了，海水已经合返埋了。
呢件事你哋千祈都冇唔信，珍珠都冇咁真。而家考古学家已经喺红海底发现咗好多物品，包括马车呀、战车呀，仲有嗰啲兵器呀，都系当时法老嗰啲军队冲到一半被海水浸死嘅遗留落嚟嘅物品啊。
咁我而家真系希望快啲有神嘅降临，将呢个瘟疫全部带走晒，等我哋啲人嘅生活一切恢复正常，咁就好咯。唐人街粤语趣谈，人世间嘅一切都在神嘅主宰之中，系由欧宇文、李正、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观察美中经济走势，
分析关键财经数据，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观察站。
李克强承认中国需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业界平息。美国报告呼吁限制对中投资，北京政府跳脚。港安审查示弱，港府拒绝经济学人记者签证延期。日本前首相安倍警告区域经济安全剑指中共。六支攻防战全球开打，中美发起技术竞争。马斯克出售名下最后一套豪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中共官媒11月19号的报道，中共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座谈会上再次承认，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仍然严峻，而且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需要爬坡过坎，目前还应当支持保障煤电企业的措施，保持电力供应。这个做法主要是重申目前中国经济的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问题，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接受了希望之声的采访，他指出现在中共政府的经济下行问题已经非常显著。唐靖远说，因为有一个经济大环境不断的恶化，这个也是随着中共自己的外交政策，外交环境越来越趋向于独立，这样外资的投资甚至已经投入到中国的资本。外资呢，外企什么的都有一些撤出，也就是说入的少出的多，他这个大的趋势越来越加剧的时候，他必然会导致他这个国民经济的下滑，他就是会拖累到反映到影响到房地产，房地产是最敏感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会反映到这个领域上面来了。因为习近平他依靠的是强制的行政力，所有的权力基本上都是被他垄断了，他左手倒右手，他可以采取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他可以在一段时间里面撑住，但是我认为这个他能够撑得住是有限的，这个期限是有限的，所以他即使官方已经采取了这样的强制性强有力的措施也好，命令也好，他都是掹不住，就是在局部地区可以出现一些塌陷，出现一些塌方，出现这样一种迹象，我觉得这样对中国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好的迹象。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美国应当对中国投资施加限制， 并且限制投资者购买中概股。委员会报告指出，尽管美中之间的争议仍然激烈，但是近期美国对中的贸易逆差再度增加，美国流向中共的资本也在增加。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会的经济安全专家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美国更加积极地减少与北京政府的商业往来，以降低国安风险。这份报告发布之后，中共政府进行激烈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国会的偏见，还宣称美国机构应当放弃冷战令和思维。就美国国会警告中共威胁的问题，加拿大时事评论人士赵培对希望之声讲，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推动控制中概股投资的方案，如果正在实施，就会对中共的投资市场造成明显的影响。赵培说，大家知道美国在川普时期，美国证券管理出了一个法律，就是说你要想在美国上市，你必须提供三年的账目，因为中共在美国上市的所有公司都以国家，不单止是中共共产党入股的公司，包括在中共地盘上的公司，只要在美国上市，它都以国家机密为理由不公布这些数据。对美国股民来讲，原本前几年都是基于你的财务报表，大家看到未来能够赚钱采取投资的，这样中共你造假，你就是在欺骗美国股民，是不是呢？所以最大的问题是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客，他们从来都没有严格执行按照财务报表去投资。赵培亦指出，如果这一次美国严格执行法律，就是三年之内要求北京政府必须公布企业的财政报表，这样中共政府政客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回到港股上市。评论人士何旭认为，这个礼拜中美两国进行了一次视频首脑峰会，北京政府原本想借这一次机会煽动中美合作的基调，但是想不到美国国会并不领情，这份报告实际上能够反映美国政界对中共政府的主流态度。现在北京政府想要挽回局面，显然是要比以前要难得多了。在这个之前，中共政府善于将自己的恶行隐藏起来，之后露出光鲜的表面，现在丑态百出，在国际上被全面曝光，大多数的有识之士都会越来越认清他的面貌，这个会比中共越来越没有市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11月中旬遭到港府拒绝延续工作签证，引发外交风波，外界批评中共滥用国安审查，打击媒体的报道自由。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经济学人的驻港记者黄淑林在11月13号被港府拒绝延续工作签证，北京对这一拒签行为没有提供任何的原因。黄淑林持有澳大利亚国籍，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政治新闻。在此之前，他亦曾经在路透社和金融时报工作，由于港府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到底黄淑林在哪一篇报道或者哪些行为触碰了红线，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就这个问题，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北京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随机性的一个动作，谁都可以变成他的打击对象。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将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都纳入国安范畴管辖，香港每况愈下，政府当打手帮中共维稳。自中共推动港版国安法以来，至少有四名外媒记者被驱逐签证，其中包括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的记者。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建兴认为，港府将知名媒体的记者挡在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他们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在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透过媒体将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讲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是几好。11月19号，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对澳洲战略策略研究所演讲时呼吁， 由美日澳组成的四国联盟将需要在未来面对中共政府在印太地区的经济扩张野心。他指出，在北京政府升高地缘紧张局势的同时，有必要维护东海和南海的海上秩序应对挑战。安培指出，四国联盟将需要在未来十年间面对如何保持民主和自由贸易等秩序的挑战。四国联盟高度关注中共盗用科技技术的行为，并希望发起贸易领域计划，寻求在供应链上摆脱北京政府的影响。现在美国、欧日等多个联盟政府都将北京政府视为最大的外部挑战。目前已经有 AUKUS 军事联盟、四国联盟、G7加四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等多方机构警告中共威胁。近期国际范围开展了新的六G科技竞争浪潮，其中中共政府和美国的技术竞争尤为激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在面临中共政府技术威胁的同时，美国选择加强和日韩和欧洲的技术联盟，以谷歌和苹果为主导的科技公司正在着力于进行六G技术研发。法港指出，根据美国和日本两国的联合声明，预计两国将在六G技术领域投入总额45亿美元的研发技术资金。专利调查显示，高通在天线控制等无线技术领域掌握 23% 的技术，名列前茅。而北京政府在近期大量申请六G相关的技术专利，引发外界关注。专利调查企业网络创研和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调查显示，在和六G技术相关的九个主要领域，中共政府现在申请了超过四成的专利，占比最高。虽然北京采取在专利方面广泛散网的做法，但在技术研发领域仍然受到国际出口制裁的限制。在对中竞争加剧的情况之下，美国也在向韩国靠拢。目前三星和 LG 电子已建立六G研究中心，韩国政府提供投入开发费等支持。而在欧洲，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开展合作，正在推进关联项目。去年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他将出售他所有的房地产，到去年年底他已经以总计6200万美元抛售了名下的四款豪宅。现在马斯克抛售了他名下仅有的最后一处房产，他拥有的一处旧金山豪宅以约3200万美金的价格售出。至今为止，马斯克的名下不再有任何的房产。英文媒体报道指出，马斯克在2017年以233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最后这处房产。这个住宅最初建于1912年左右，此后经过翻新以符合现代标准。住宅拥有7间卧室和7间浴室。这样马斯克现在住在哪里呢？马斯克在今年6月份发布推文说，他目前住在航空公司 Space 试园区附近的房屋中，租金约为5万美元。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众议院通过巨额支出法案前，麦卡锡8小时演讲破纪录。川普新书《我们的共同旅程》令出版界惊讶。何锦丽短暂替代美国总统职务，拜登怎样了？集拜会前遭中共禁止离境数年的美国公民获准返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今日11月19号早上以220-213通过了1.75万亿民主党的重建更好法案。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在今日投票前放弃了发言权。而为了阻止昨日民主党对这个法案的投票，麦卡锡创纪录的用了8小时42分发表了感人的演讲。众议院成员原本只有60秒陈述他们对这个法案的看法， 但是麦卡锡用了8小时42分发表讲话。最终昨日民主党人宣布休会，而会议只留下麦卡锡和共和党人继续演讲，直到今日11月19号的上午8点。众院没有拉布规则，但只要有一个成员继续发言就会暂停投票。麦卡锡8个小时没停一直在演讲，而整个演讲过程麦卡锡得到共和党成员的支持，他们一直坐在他的身后。麦卡锡的推特账号在凌晨1点前发布了一条信息，民主党人今晚要去睡觉了，但我不是在跟他们讲话，我是在直接与美国人民对话。共和党领导人在推特上赞许麦卡锡的发言，讲他完全解释清楚民主党灾难性的重建法案议程。麦卡锡说，该法案在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税的同时，对民主党人青睐的特殊利益集团进行了巨额的支出，并为高税收民主党管理的州的富人提供了有效的减税。他还指出，该法案没有用在边境安全，亦没有用在扩大美国能源生产，而且民主党人拒绝了共和党人的修正案，甚至包括禁止向中共提供资金的修正案。麦卡锡说，美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该法案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将在头五年内增加7500亿美元赤字，这个代表着迈向社会主义政策以及永远无法取消的政府计划。而民主党人则一再声称该法案将是赤字零增加并完全支付。当麦卡锡讲完后，共和党人起立鼓掌。美国众议院今日通过了 1.75 万亿巨额支出法案，国会预算处预估法案的实际数额被严重缩水，实际支出成本达到5万亿美元。这项支出法案在未来10年会增加赤字3670亿美元。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迈克·沃尔兹今日表示，美国人对拜登政府向美国发起的自我造成的危机感到厌倦，并希望看到共和党人反击，就好像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那样，他的努力推迟了对民主党巨额支出法案的投票。目前法案虽然今日在众议院通过，但能否在参院通过仍是未知数。川普将在圣诞节前夕推出他离开白宫后的第一本书《我们的共同旅程》，记录了川普任职总统时期每个历史性时刻。11月19号，据《华盛顿观察报》报道，川普透露他在12月7号推出的这本《我们的共同旅程》是一本精美相片集，记录了他在白宫时期从台前到幕后每个难忘的时刻。在一份声明中，川普列举了几个印象深刻的事件，包括建造南部边境墙、削减美国的税收、任命近300名联邦法官和3名最高法院法官、重建军队、创建太空部队，以及在两次弹劾案中与自由派作斗争等。川普说，这些令人骄傲的成就与现在发生的对我们国家的破坏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的共同旅程有300多张官方照片，包括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川普亲自挑选，并在每张照片写了每条标题，还在他认为需要的地方标注赞美或嘲讽。例如在一张照片中，当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椭圆形办公室对川普讲话时，川普不望他，而是望着远方。他写道，在椭圆形办公室内听佩洛西讲话，这样的分歧是自然的。另一张照片是在战放室内，在激进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被击毙的那晚，川普面带严肃表情与国家安全团队坐在一起。他写道，我们干掉巴格达迪的那晚，在我的监督下，我们摧毁了激进组织，现在他们又回到了中东。这本书是由赢家团队出版社出版，可以在 45books.com 上提前预购。出版界和社交媒体的取消文化一直试图阻止川普讲述他的故事。在离开白宫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赢家团队出版公司成立并出版了这本书。一位华盛顿的出版官员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据国会申报的报道，由于拜登要在11月19号接受上任后第一次健康检查， 期间进行大肠镜检查时会接受麻醉，因此短暂将总统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里斯。这个让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暂代三军统帅的女性。另外，本周参院两党提修正案，想限制总统的战争和紧急权力。白宫发言人萨基表示，在例行年度健康检查中，由于拜登必须要华特里德医学中心进行大肠镜检查，因此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在他接受麻醉期间，总统权力将会暂时移交给哈里斯。哈里斯则会在白宫西厢办公室工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这个亦代表哈里斯在拜登接受麻醉期间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掌握总统权力的女性。目前拜登接受过大肠镜检查后已经恢复总统职务。报道称，美国总统因需接受麻醉而短暂交出权力的案例并不罕见。前总统小布殊因为在2002年和2007年有过类似的状况。由于拜登在明日11月20号就年满79岁，所以他的检查结果亦受到外界关注。本周拜登和哈里斯不和的传言沸沸扬扬，白宫这两日亦一直想制造两人不存在分歧的氛围。今日拜登将权力短暂移交给哈里斯，亦透露出某种信息。另外，本周有三位来自不同党派的参议员向国会提交了一项重要修正案，国家安全权力法修正案，目的是削减总统宣布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这三位议员是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佛蒙特州的极左派参议员帕尼桑德斯。这个修正案想解决总统权力的过度扩张，将总统参与敌对行动的能力从60日限制到20日。这一两党修正案在考虑解决战争和国家紧急状态权力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向着重新平衡华府的权力迈出的一步。他们要削弱总统的单边权力，并想通过国会恢复人民的权力。在拜登和习近平视频会晤前，美国遣返了七名中国公民，其中包括红色通缉犯许国俊。同时，中共亦释放了一名被禁止离开中国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官员否认这个是美中双方间的一项交换。路透社11月18号报道，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声明，被递界出境的七名美国公民中包括红通犯许国俊，他曾经是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因涉嫌贪污而被北京通缉。他在2001年逃到美国，中方在11月14号确认了许国俊已回国。其他六人包括因诈欺和拍摄国防设施而遭定罪的数人，还有两名想要进入前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产业海湖俱乐部的女子。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告知路透社，在拜习视频会议前几个小时，中共允许美籍华裔男子丹尼尔徐离开中国，他在11月15号晚间返回美国的家。丹尼尔徐没有在中国被定罪，但四年多来一直遭禁止出境。美国表示他是被中共非法实施强制禁止离境的一些美国公民之一。有位了解驱逐行动的消息人士告知路透社，美国政府内部将这一行动视为在双方领导人视频会议前展示善意，获得广泛认可。该消息人士还补充说，一些官员对会议前的明显交换公民行为感到担忧，担心这个将鼓励中共使用更多的出境禁令作为与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中共外交部则称赞美国驱逐许国俊回国是中国追捕逃犯的一项重大成就。据悉，其他六人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驱逐四万多名中国公民名单中的几个人。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中方拒绝合作接收被驱逐的四万多名中国公民，亦将施压中方接受更多美国要遣返的中国人。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发言人说，希望与中国就遣返问题进行合作，但同时保留中方不合作时的必要反制措施。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 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